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听众热线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要为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的这个听众热线节目啊，跟大家一起呢来聊一聊这个建房装修的话题。那听众朋友啊，是不是可能想过自己啊，给自己盖一幢这个梦想中的房子哈、把这个每个细节呢都是建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啊，说不定同时呢还能省下一笔这个费用。但是呢，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 owner builder 这个自建房主呢？那我们要想做 owner builder 又会面临哪些潜在的这个风险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注册的 builder， 同时呢也是专业的培训师王长奇老师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在线解答这些问题。那我们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就任何与这个建房装修有关的问题呢向我们的王老师来提问。那我们也是先跟王老师打个招呼哈。王老师早上好。
哎，大家好，你好你好李默、很高兴又见到您。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一大早哈来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为大家答疑解惑哈。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是 owner builder 的话题，也就可以算是这个自建房的这个房主吧。能不能首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哈，什么是 owner builder 呢？
owner builder 就是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建一座是用于自住的新房，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已经存在的房屋上加建、扩建、改建、装修、翻新、这么一些活动。另外呢，就是在自己的花园里，比如说新建一个车库啊、建个挡土墙啊、搭个凉棚或者做个 decking 等等，就说组织安排管理上面这些一系列工作的人就是 owner builder。
听起来这个 owner builder 覆盖的这个范围非常广啊。
哎，对，是的，
不光是包括自己给自己建一栋这个新的房子，还包括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翻新改建装修这样的一些工作，对吧？
对，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问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自己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哈，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合格的 owner builder 来自己给自己建房或者是自己给自己装修呢？
owner builder 应该分这两种情况。一个呢，你可以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承包给一个专门的有资质或者没有资质的这么一个人来替你做。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你去 VBA 就是建筑管理机构申请取得一个叫 Certificate of Consent 的这么一个证书。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来组织别人啊来管理这项工程。但是呢，作为 owner builder 来讲呢，你必须要保证你的工程质量要符合建筑规范，达到澳洲这个建筑标准的要求。这是 owner builder 的责任。
那您刚才讲到分两个方面，对吧？一个方面是找到一个这个承包商来帮您做，另外一个方面是去 VBA 注册，然后自己来做。
对。
但是呢，你作为一个 owner builder， 你都要保证在这两种情况下，你这个建筑都是合规的，是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如果是我们要自己啊去这个 VBA 申请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证书，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流程呢？
好的，首先呢，你应当参加一个叫 Construction Induction 这么一个学习，就是取得维省的一个建筑安全卡。任何的建筑从业者，通常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叫 Construction Induction Card， 俗称为白卡，
因为是白颜色。
哎，对对对对对，很老的是红卡。Red Card， 现在都是白色的。这是一个 然后呢，你要去 VBA 网站去学习，它里边有一个 e-learning 这么一个学习材料，这个材料就是这一份，你看一看，然后呢要答题，要填表，要答题，通过以后你才能取得这个 certificate。 但是这个有个前提，一个就是过去五年从来没取得过这么一个 certificate， 再一个，你这个建新房是以自住为目的，你不能填说我要销售，但是这个房子你建起来是可以卖的，并不是不可以卖，就是在房屋建成后6年6个月之内要出售该房产，那么作为 owner builder， 你需要单独买一份保险，来保障下一个买家的这个利益，是这样的。
那这个保险的时间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这个保险需要买几年，还是说多长时间的保险呢？
这个应该怎么回答？通常呢，如果是一个注册的 builder， 注册 builder 在给别人盖房以前，需要买一个叫 DBI 或者叫 HWI 的这样一个保险，就是这个注册 builder 替这个房东买入这么一个保险，来保障房东的利益，这个通常是结构保6年，就是房屋建成后对结构保6年，对非结构的保2年，但是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注册 builder 倒闭了，或者联系不上了，或者去世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屋出现问题，就由保险公司来这个 cover。
听起来这个保险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
对对对。
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他们想去买这样一种自建房的房屋，怎么样才能够查询一下我这个房子是不是买过保险呢？
是这个样，你可以去 VBA 网站查到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 owner builder 自建的。然后呢，在买房子之前需要提供一份叫 defect list， 就是这个房屋质量或者房屋缺陷，房屋存在的问题这么一个表儿，然后这个 owner builder 建的房子，就像刚才说的，要买保险，就是建成后6年6个月之内，如果超过了就不需要买了，
所以在这个 list 上面，在这个defect lis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他是不是买过这个保险，对吧？如果是在这个6年6个月之内，
如果是6年6个月之内必须买保险，那么这个 defect list 是由这个注册的 inspector， 是一个就是职业人士给你列出来发现的哪些问题，也就是说下一个买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来自我决定，我想不想买这套房子，如果要买，那么在建成后6年6个月之内，那么这个 owner builder 必须为下一个这个买家，来购买一份 warranty 的保险，如果超过了就不需要买了，你比如说建7年了，也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有一个 defect list， 那就这样的。都没过程。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吧，对于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安全啊，还有这个房屋的保障这方面啊。
对对对，没错，是这样的。
那您刚才谈到了这个，如果要取得这样一个证书的话呢，过去5年啊，不能够在5年之内没有取得过证书，那同时呢还有这个保险的需求，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呢？
再就是如果做这个 owner builder 呢，其实存在很多的风险，大家只看到了有可能这个在经济上啊，会省钱啊，或者说挣得多一点，但是呢，我提醒各位 做 owner builder 还是存在很多风险的。
嗯，
这些风险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吧。
嗯，
一个是资金方面。
嗯嗯，
再一个就是质量、
嗯、
质量方面。
嗯，
因为毕竟 owner builder 有些啊，比如说每一个很多的 owner builder都不是专业人士，并没有这个注册的资质，
嗯，
所以对质量这个管理和管控方面可能有一些缺陷吧，
嗯嗯，
这是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是现场安全，
嗯，
因为建筑行业属于高危职业，
嗯，
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单独谈一谈这个，
嗯，
另外呢就是建造周期，
嗯，
因为你做 owner builder， 你周围没有一些个常年就是打交道的那些个 traders，
嗯，
这可能就是建造周期会长一些，
嗯 嗯， 嗯，
直接牵扯到了就是资金压力啊，
嗯，
或者资金成本，
嗯 嗯， 嗯，
我认为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嗯嗯嗯。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资金啊、质量啊、安全啊、建造周期的这个话题啊，
嗯，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展开的来讲一讲啊？这个资金啊，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怎么样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包括我们如何去注意一些这些方面的风险，或者说如何去规避这些风险啊？
我觉得吧，作为 owner builder， 因为他只允许你五年建一座，你不是天天在和这个建筑打交道，
嗯，
所以呢最好和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谈一谈，比如说会计啊，
嗯，
设计师啊，
嗯，
或者银行或者是贷款顾问，
嗯，
了解一下。另外呢最好找专业的公司根据你的图纸给你做一份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造价，
嗯，
哎，
嗯嗯嗯，
这样呢你知道你的这个预算，
嗯，
然后你造价你量力而行吧，
嗯
啊，
嗯，
这是资金方面。
哎，您刚才谈到这个图纸啊，这个图纸是谁来出呢？
图纸是那个设计师，
就是 owner builder 他自己去找设计师做出来这样一份图纸。
对，
嗯，
无论是这个就是自己做 owner builder， 还是这个承包给一个专业 builder，
嗯，
通常都是 owner 找设计师来准备这个设计图，
嗯，
然后呢工程师给准备结构图，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图纸需要专业人士来做，
嗯，那这个图纸出来之后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这个政府申请一个这样的 permit 许可呢？
没错，
嗯，
没错，通常因为这个 owner builder 只允许做盖一座自住房，
嗯，
所以盖一座房子通常我们不需要 planning permit， 只需要 building permit，
嗯，
个别情况下你比如说你改变用途啊，或者加 attach 啦，就是 attachment attached 啊，
嗯嗯嗯，
attached house，
嗯，
或者这个外观改变等等，你有的时候也可能需要planning permit。
那能不能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两种 permit 有什么差别啊？
首先呢就是土地性质改变一定要找，
嗯，
一定要拿到 planning permit。 比如说你在你的院子里这个原来一座，我现在想加建，这个 subdivision， 我要盖两座或者三座以至于四座，
嗯，
这种情况必须到 city council 找 town planner，
嗯，
然后根据规划，
嗯，
允许了以后他给你批 planning permit，
嗯嗯，
这个时候通常大家在马路上就是每家门前有时候会发现一个黄色的或者一个叫 planning permit notification，
嗯，
就是告诉这位邻居说我这地方要开发两座或者三座，具体的，
嗯嗯，
大家有什么意见，
哦，
有什么哎，有这个可以报 city council，
嗯嗯嗯，
这是 planning permit，
嗯，
如果咱们仅盖一座通常不需要，
哦，
设计师呢就会根据这个 council 的规定，
嗯嗯，
根据规划，
嗯，
然后根据这个规范和标准，
嗯，
设计师就会给你设计出一套符合这个规范和要求的这么一个一份图纸，
嗯嗯
嗯嗯，然后呢这个图纸其实有不就是有很多份图纸，很多份 然后呢你提交给这个 building surveyor， 这个 building surveyor 通常是房东自己指定的，所以你有很多问题呢你提前可以和 building surveyor 沟通。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专业人士对吧？对，审理这个
注册的
审理这个图纸，
对，他要全程跟进，并且来保证你的这个所建房屋是符合规范和标准要求的。有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咨询这个 building surveyor。
这个一般是房东就是建房的这个人自己去找的一个专业人士，
对，
那他全程会跟着这套房子一直到建成，
对，从 building permit 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个 occupancy permit 或者是叫这个 final inspection。 建新房一般我们需要取得入住证，就叫 occupancy permit。 如果是装修啊加建只是 final inspection。 它就是 surveyor 来保证你的房子从设计到施工，以及最终的完成，是符合规范和要求的。
所以他在中间也会去做一些检查，对吧？
对，中间现在一般就是有四次吧。有四次叫 mandatory inspection， 就是必须的。来保证，主要是来保证建筑质量。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这个过程啊，
来保证
咱们的这个建筑质量。
对对对对，是的。
那现在呢，已经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线上等候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哎，董先生你好。
喂。
哎，你好，董先生吗？
对。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问，如果新建一个房子，从我知道要一步一步的检查，拿很多很多的 certificate， 就是我想如果这些拿这些 certificate 的目的是就不是是不是拿到最后的 OC， 如果有了 OC 是不是就是这个房子就是 legally 就是可以了。
王老师。
好的，哎，你好董先生，行，我回答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就是在取得 OC 的时候，作为 builder 或者 owner builder， 你要准备以下证书：一、白蚁，就是是不是有专业的防白蚁公司给你安装了这个防白蚁的这个系统，这是一个证书；第二个就是这个保温 insulation 的 certificate， 还有一个是 glazing， 就是玻璃门窗。还有 shower screen， 这些就说你的玻璃门窗和保温材料是否达到了这个 energy efficiency 上面所规定的六星级，还有就是你的浴室啊门大门各方面的这些个所使用的玻璃需要，比如说Class A 的那个safety glass， 比如说钢化玻璃，还有一个防水证，就 waterproofing， 这个必须要提供证书。基本上就这几个证书准备好以后，然后就 get ready for occupancy permit， 拿到 surveyor building surveyor 签发的 occupancy permit，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房子就 legally 可以 occupy 的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说关于这个什么建筑的其他的东西 ，plumbing 啊，那个 electrician 啊，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
plumbing 和 electrician 这个两个证书，这是必须的。通常这个 plumbing 和 electrician， 我刚才是忘了提到，就是这两个证书是必备的，一个叫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就是合规证，再一个电工提供的叫安全 Safety。
就是我们做一个这个建筑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这个 OC， 如果有了 OC 了，那其他的那些证书就证明它是肯定是齐全了，对不
对？
对，
对，是合规的，符合规范和质量，达到了质量标准 in compliance。
OK，那是不是 拿了 OC 的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买好了这个要买这个 insurance 之前六年的，你不讲一个六年的 insurance？
那是 owner builder， 我不知道您讲的是 owner builder 还是这个？
不是，是把这个就是给另外一个 builder certificate 的 builder 去建造。
嗯，你如果把这个建房承包给了一个有资质的一个持牌的 builder， 那么在你签合同在拿到 building permit 之前，他必须替房东买一份叫 DBI 的 insurance，
是六年
建成后保六年，非结构保两年。但是他的这个保的情况是这样，当这个 builder 破产去世联系不上，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才给你保，否则的话这个仍然在这个 builder 的这个 warranty 之内，应该是 builder 来给你修。
嗯
嗯，是这样的。
哦、那因为如果是 builder 已经拿到了这个 OC，
嗯，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房子就是基本上质量上应该已经过关了，是不是？
是这样的，但是并不等于你搬进去以后不再发现新的问题。如果发现问题，
理论上来讲，就是这个房子是 illegal 的，可以
居住了，达标了，合规了。
以后肯定还有其他的问题，你再找 builder 去做。
对，那是 builder 的 warranty。这个 warranty 分两种，一种是 expressed， 一种是 implied。有些是合同列明的，有些不需要在合同列明，就是大家认为是 common sense， 或者法律法规你的合规要达标准，像这些没有必要专门写出来。
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以后有问题的话，找 builder 拿了个 insurance 是很叫他来 warranty 是很难搞的。
为啥？
是很啊？
为啥？
啊，你要去找他给好多好多理由，他能带你拒掉这个 warranty，
嗯，
是不是这个？你比如说漏水，他说这个漏水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跟他没关系，跟他质量建。
这个应该属于商业关系啊 ，business relation 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声誉啊。你在找 builder 之前是吧？你声誉，声誉是服务。这就是产品的售后服务嘛。
嗯，
这个属于技术问题、哦、
对
啊。对，对于我们自建房的话，那就是意味着首先要保证他能拿到 OC， 拿到 OC 就基本上大的问题应该没有了。其他的什么什么小的，以后这个 warranty 的事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
我建议，所有想自建房的，无论你自己准备申请 owner builder， 还是你未来做 owner 把这个建房装修承包出去的人，我建议大家都学一学建筑规范，学一学质量标准，大概了解一下，再一个了解一些法律规定、合同条款、付款方式，来保护自己。很重要一点，规避风险呢，你要买保险，你要知道你应该买哪些保险，或者别人替你卖哪些保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吧？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 VBA 的这个网上有一个 e-learning 的课程，是吧？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
对，
那也非常感谢董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谢谢
董先生，
谢谢。
好的，那我们下面还有几位听众在等候啊，我们先接通一下这位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的。
啊，好，大家好。
你好。
嗯。我是这样哈，我想装个中式的抽油烟机，但是我是住在老式的 unit， 二楼，那个墙是双层的，那我可不可以打那个通风口打到那个夹墙里面，可以吗？
你是穿过横向穿过吗？这个管道是平行的，就是横向穿出墙还是纵向往上走？
嗯，不，就是就在把它通到那个夹缝里面。
通道夹缝里边，那么你油烟机未来那个烟雾会不会重新
排到哪里去啊？
返回到你的屋里。你最好你从谁家买，你找专业安装人士替你装，好吧？我不，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那我想请专家，可不可以给我出个主意，应该怎么个装法？这个中式的抽油烟机，如果是不打到这个不通到夹墙里面的话，应该怎么装好？
李女士，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您要跟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安装人员沟通一下，因为我们其实看不到您家的这个环境啊，看不到您家的这个情况，可能也没有办法给您特别精确的建议。
有一点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你绝对不能破坏结构，另外如果牵扯到接电的话，必须找持照的电工，好不好？
这个是要注意的两点，一个是不能破坏结构，一个是要找一个有执照的电工。李女士，那具体的安装方式可能您还是要再咨询一下这个专业的安装人员啊。
OK， 那
好，
谢谢
李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拜拜。
那王老师呢，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王先生。
哎，你好。
哎，我非常高兴能够听到这个节目在我们普通话节目上播出，可能你的讲座可能会帮到很多有疑惑的听众。我就是其中一个。
好的，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王老师呢？
好的，我就赶快问啊。那么我想请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请 license builder 和为什么我们要做 owner builder？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 owner builder， 但是呢，我就在为什么决定我做 owner builder， 这前提是因为我就很不放心我的资金让那个 license builder 控制了，我有这个疑问。我自己一直找到一个想解决这个疑虑的办法，比如说合同啊，或者是价钱啊，这就是在里面反映出来，详细具体执行起来呢，都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我就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我们在合同或者装修标材料的标准控制，或者材料价钱的控制，和最后那个尾款付款的时候，在合同上怎么反应才能够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呢？我不想跟那个 builder 发生这样的争吵，因为假如发生这样的争吵，再走到法律程序，真的就是很漫长的。很消耗的一个过程。
对，是的，因为这个。
好，谢谢。
哎，好的，是这样，这个合同呢，首先就是法律规定啊，超过10000块钱，我们就要这个买卖双方吧，就是 owner 和 builder 之间要签一份叫 major building contract， 就是这么一个合同。这个合同里边，一切其实都是在法律框架下的一些规定，比如说20000块钱，10000块钱签合同，16000以上要买保险，这个保险就是保护房东利益的这么一个 DBI， 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对，你提到了。对，
然后呢，在合同里边有比如说5天的这个 cooling period， 就是冷静期，然后关于定金的要求，法律规定20000以上只能收5%，低于20000只可以收到10%，这属于法律规定。然后呢，按照这个合同里面的规定，通常如果你的房屋自始至终全部完成，那么分别规定了是10%、15%、35%、25%，全部完成取得Occupancy permit 之后，把尾款10%付给这个 builder。其实合同里边写的都非常的明白。另外，关于这个建好房屋以后，未来出现任何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 defect， 那么即使你取得了 occupancy permit， 你搬进去居住以后仍然发现有问题，那么作为 builder 3个月内必须回来给房东全部修好。当然这里面属于房东自己责任而造成的损失，那么应当由房东来负责。我只能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雨特别大，
对，
你呢找的人给你做的花园里面的排水没有做好，你比如说水泥路，你都给硬化了，你没有足够的渗水空间，然后呢你的水泥路做的不规范，水呢倒灌地基，最后导致地基下沉，这个墙体开裂，这不属于 builder 的责任，这属于房东的责任，没有做好 site drainage。另外 gutter， 比如说树叶堵了，你没有及时清理，最后呢雨水外溢，导致房顶漏水，这属于 owner 的。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文件，你比如说 VBA 有一份叫那个 standards and tolerance， 在这本书里边详细列明了哪些情况属于这个公差范围之内，哪些在公差范围之外。其实 owner 啊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应该多看看法律法规，
对，
建筑规范、建筑标准以及这些相关的产品的安装手册，这些呢作为 owner 一定要学习。另外一定要检查这个持牌，所谓的持牌 builder 有的时候可能其中有问题，比如说名字不相符啊，公司 ABN number 不对啊等等，就是 owner 应该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再一个检查对方的保险，你要知道去什么网站，到什么地方去查。关于保险我可以告诉您啊，保险去 VMIA， 这是政府 VMIA，
这个是在我们维州的情况是吧，在维多利亚州，
对没错，叫 Victoria Managed Insurance Authority。 再一个去 VBA 网站，还有无论你在建房或者你在装修之前，最好去 Consumer Affairs 网站从头到尾看一看，学一学，好不好？
对，
我只能给这些个建议。你看，
好的，非常中肯，非常中肯。
好的，
陈
先生，
好，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装修材料的话，就是我造价的时候是定了一个价，但是具体执行起来，那个价钱好像我都是觉得跟那个报价那差差距是吧？
明白。
这个陈先生，
下次吧，
这个问题
下次咱们单独谈。
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跟陈先生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好的，非常感谢。
谢谢。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早上呢，我们也是7点钟啊，不见不散。懂广东话的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早上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